神必定顾念你，39首。这首歌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唱，应该唱过哈。试试看啊，听听。
应当住在神之下，神必定顾念你。人儿终于不用惧怕，神必定顾念你。
把它第一节再唱一遍，好吧？第一节，
应当住在神之下，神必定顾念你。人儿终于不用惧怕，神必定顾念你。
用在出埃及记是非常合适，因为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虽然以色列百姓因着一种特别环境上的转移，他们下到埃及去了，并且在那里待了400多年，但是我们看见神没有忘记。所以旧约圣经这些故事已经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怎样应许他就一定怎样成就啊，必定成就。所以我想这个呢应该是今天我们的新约时代中神的百姓里面一个很大的信心。我们知道神既然拣选我们，神一定眷顾我们，并且主告诉我们说他爱那些在世上属于他的人呢，就爱他们到底啊。那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话我们都可以抓住作为我们的应许，并且主也说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你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取，是吧？我想这些话呢都是对着什么？对着神所拣选的人，对着神的儿女说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跟前，我们所蒙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浩大， 所以这首诗歌呢，我想就根据这个感觉啊，那么他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呢，今天呢，要学习怎么样呢？要住在神恩膀恩典的翅膀底下。所以我永远不怀疑神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虽然他还许可他的百姓呢，今天留在这个世界中，在好像看起来是撒旦的权势所控制的这个世界啊，但是神的顾念呢，是从来没有这个受到任何的这种影响会忘记啊，是神不会忘记我们。所以你看，先知们也说啊，这个妇人呢，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对不对？那即便有忘记的他，我怎么样也不忘记啊。所以愿这种思想意念充满在我们里面。我想今天在地上有好多神的儿女们，有时候经历各样的苦难，经历环境的艰难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啊，我们被眼前的这个困苦啊，这些环境呢所困住了啊，我们就忘记了神顾念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神不是不做事，神有他的时候，是有他的计划。所以到了时候，神就打发摩西到埃及去了，是吧？时候到了，那么我们看见神得做一个可使用的器皿，神就在地上行事，所以神就眷顾他的百姓。所以这首诗歌呢，我想哈，不仅是说明，在旧约时代中神怎样眷顾他的百姓，特别对我们今天作为神儿女的、神的百姓的人，我想这更是一首非常能鼓舞我们的诗歌。这个副歌说的非常好，神必定顾念你，时时顾念，处处顾念，神必定顾念你，神必定顾念你。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唱好吧，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把它背下来也很好啊。当你心情觉得苦闷呢、受压的时候呢，你就唱唱这个歌，我相信定规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励的啊。七首，这个再唱信心的歌，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神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这首歌呢也是非常好的一首诗歌啊。我们看这个作者就晓得，这是这个 Margaret E. Barber 啊，这个和声文教师写的。这位曾经被主所重用的神的使女啊，在中国哈。这个带下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直到今天我们都蒙到这个恩典，我们的姊妹因着她的一个决定啊，你看你给中国带来的祝福真是不可限量。因为她在中国呢为主栽培了几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尼陀生弟兄。尼弟兄说他一生呢受两个姊妹的影响最深，一个就是 Miss Barber，另外一个呢就是宾路易师母啊。这两位姊妹啊都是在教会历史上被神所重用的。那一个呢是很有恩赐的，像宾路易师母的非常有恩赐，能够释放信息，能够讲道啊。那另外呢，这一位姊妹呢，虽然她没有外表做多少的功，没有留下什么样的信息啊，或者留下这些，不过她留下很多很好的诗歌啊。那更重要的是呢，他把属灵的在主在西方啊，在神的百姓中间所做的那个复兴的工作啊，那么所产生的那个美好的属灵的东西呢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才能够得到许许多多这个宝贵的信息啊，那么得到许许多多对真理上的认识。所以这位姊妹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这是都有相当的或者间接的一种的影响的力量。所以他的诗歌非常好，他是一个真正活在信心里面的人。我们知道他还有另外一首诗歌，就是神啊，你名何等广大央马，大家记得啊，这首诗歌，这种好诗歌应该会背啊。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歌，你是我神全有全足全丰啊，无论日有多长，无论夜有多暗啊，有你就够了。你看我们的姊妹哈，当然在他的这个生活生命的经历里面，跟神之间有何等亲密的交通， 那我们知道他所经历的环境并不容易，他是一个真正活在隐藏生活中，隐藏在神翅膀底下的一个人。他有很大的恩赐，但是呢，他隐藏他的自己，他从来不显露自己，显露。所以呢，我们知道他在神的跟前呢，成为神的宝贝啊，成为神的宝贝。所以这首诗歌呢，是他许多诗歌中间的一首非常好的一首诗歌，也是很多基督徒所喜欢的啊。我们今天晚上呢，盼望呢，借助我们姊妹的信心，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能够提升我们的信心啊，让我们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那真实的知道神不仅恩待我们，他眷顾我们，他也与我们同在。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唱。
在唱信心的歌，无论夜如何黑，你若真面谁有光照，是你所信满的，是你所信难得。再唱信心的歌，呼救天就要赎，我们要唱无终的歌，我们要去见主，
我们的姊妹很懂得怎么样运用信心，所以她把信心跟赞美摆在一起啊。我们曾经讲过啊，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这个赞美就是信心的凭据啊。所以我们运用信心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口赞美神啊。所以我们越多的赞美，就证实我们有信心啊。所以特别环境艰难、你不顺利的时候，你还能够开口赞美，就证明你有信心，证明你对神你是相信。所以我想我们你会看见哈，这些过去这些圣徒们呢，他们在主跟前，特别他们跟神的关系特别近的这班人啊，在他们的经历里面呢，他们有共同对真理上的一种的认识啊。所以这首诗歌也是把这个赞美跟信心摆在一起。所以求主使我们呢生活中啊充满了赞美啊，好叫我们因着信心的缘故能够支取神更多的丰富。所以晚上呢，我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啊，也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有点祷告。
主，我们要宣告你必定看顾我们，这是我们的信心。
是的，
哦，这是你给我们的看见。哦，我们的神何等的慈爱，我们的神看顾我们是不打盹也不睡觉。
哦，
你的眼目正是定睛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哦，你对我们一生有一个荣耀的计划，你把我们借着信心引进这个计划中，并且借着信心来成全它。主啊，我们要求你使我们里头能够坚定不移的相信，知道你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就是要给我们一个可信的凭据。在教会历史中，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因着信直到今天仍然说话，他们的榜样、他们的工作存到永远。所以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能够有份于这个信心所带来的福分，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主啊，盼望你把我们制作的就是能够经得起任何环境的考验。在这个仇敌四布的世界中，在这充满了许多试探、引诱和各样患难的环境里，主啊，让我们能够把信心的锚 抛入万内，让我们能够宣告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也是可信的，你的信实是存到永永远远。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再借着出埃及记，能够把我们引进这个信心的流里。主啊，你怎样眷顾以色列的百姓，用百般的异能神迹把他们带出埃及，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相信你，使我们得以进入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这原是为我们预备的，原是为我们让我们来享受的。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坚固我们的信心，祝福今天晚上的交通，用你的灵浇灌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丰盛的话语借着我们的弟兄再出诉说出来，我把弟兄姊妹每一位都带到信心的高峰。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
阿们。感谢主，不仅救赎了我们，也赐给我们信心，
哈利路亚，
并且叫我们因信心的缘故可以赞美，
阿们。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更多支取信心所带来一切的祝福，
阿们。
亲爱的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
你深深的知道我们在肉身中的软弱，你也知道今天我们所生活在地上这个环境的险恶，你也知道仇敌对着你百姓所施加的各种压力，
是
我们知道你眷顾我们，因为你曾经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肉身中经历了人世中间所有一切的经历，今天你最能体恤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什么时候当我们因着一点微弱的信心发出赞美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行大事，就显明你自己的全能。今天晚上主，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真是从深处把赞美敬拜来归给你。你这位可称颂的主，你永远得着我们的爱戴。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中，我们都是紧紧的连于你的自己。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完整的计划，并且你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荣耀。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历史，从新约圣徒们的经历，都看见主的应许是永不改变。
阿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同把敬拜感谢归给你，愿今天晚上主再带领我们深入你自己话语的那个实际。
阿们。
叫我们不仅信心得鼓舞，今天晚上再次在你里面来享受这些丰盛。愿主的灵运行在这里，不仅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能说的一个口，并且呢，圣灵把基督里的丰盛把它释放出来。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从深处把爱戴敬拜归给你。
靠
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阿门。
因为你实在是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看见你成全了一切，所以我们要来仰望你，正是仰望你作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者，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安息在你是谁上面，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你手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最好的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Amen.
我们有信心是因为你是那位可信的主，
你
战胜了仇敌，
是的，
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名，我们自己靠着得胜。
阿门，
主啊，阿门。
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
阿门，
阿门，
阿门。来，读出埃及记。我想我们或许换一个方式来读，就是因为这十个大的灾难我们一次把它读完的话就太多了，读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印象也不深，我们这样好了，我们读一个然后呢交通一个好不好，这样的话呢我想大家会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那我们先来读这个第八章，这个第八章第二十节到三十二节。今天晚上我们要看到这个第四个灾难，就是娼妓的灾难。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把它读一遍，好吧？弟兄们先来。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到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各山地，是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
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
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
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
摩西说：不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
这一次法老又定了心，不容百姓去。
好，我们知道神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他曾十次的大灾难啊，击打这个埃及。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要把这么大的审判呢降在埃及？我想这里主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我们看见当时的埃及地啊，几乎呢整个被偶像所充满，埃及人非常的迷信。所以呢，这个国家呢虽然是当时地上的第一强国啊，但是呢他们是被整个邪灵所控制的，那个埃及人的迷信呢是非常的厉害的。直到今天呢，他们这些考古的人呢到埃及去考古的时候呢，发现挖出很多很多这些过去古代他们这些拜各式各样不同神的这些庙啊。那我们知道埃及人整个国家呢是被控制在这个邪灵的手中，所以我们晓得就是等于说呢，这个埃及呢这个整个国家呢是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在撒旦的这个权势底下。我们记得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说啊，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说今天呢，同样的在原则上面来讲，整个世界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所以埃及是预表世界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在撒旦的权下。那么呢，魔鬼借着这些偶像邪灵呢控制埃及人，而埃及人呢控制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以色列的百姓是神所拣选的，那么神呢拣选以色列的百姓呢是为着侍奉敬拜他，为着他来做见证。所以现在呢，神的百姓呢在埃及人的管制底下，而埃及人呢在这个魔鬼的管制底下。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因为神要叫他的百姓得释放啊，所以神怎么样就借着 各式各样的灾难来击打埃及。那我们知道这些灾难主要的还是对付那个埃及人背后的那个邪灵啊，对付仇敌撒旦所有一切的工作。所以这里呢，他这个所有的这许多的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都有背后的原因在那里啊。比方说我们现在看见第四个灾难，生死这个成群的苍蝇进到这个埃及去了啊。所以有的儿童班里面讲儿童故事啊，就讲这个飞来了一大堆苍蝇，觉得好像很好玩，对不对？这个一点都不好玩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人背后有一个神呢、啊，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把他们拜的偶像中间呢，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那这里哈，他开头讲的时候呢，哈，他说到这个，他说哈，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啊。我们知道一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这个法老每天早晨很早啊就到水边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时候心里面觉得很惭愧啊，我们这信主的人呢，我们这个敬拜真神呢，我们没这么认真呢 啊这个法老呢，这个拜偶像的啊，拜邪灵的呢，他很认真的。你知道这个君王早起不简单的，对不对啊？这个做君王的人呢，常常生活都是很糜烂的，要早起不容易的。但是呢，他这个埃及法老王啊，你看见他们敬拜神到一个地步，那个敬虔到一个地步啊，每天清晨就到水边去了啊。所以这个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拜的是真神啊，我们应当在神跟前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啊。这些拜假神的人呢，你看见他比我们还认真啊。所以呢，他一大早去了，所以神叫摩西一大早去啊，到水边去遇见他。遇见他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对他说呢，哈、你要再对这个法老说啊，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好，你不容我去的话呢，那我就叫什么成群的苍蝇呢，到你啊和你的臣仆的百姓身上，并进你们的屋子啊，然后叫整个埃及全地都满了苍蝇。那我们知道这个苍蝇哈、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呢，也有甲虫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埃及人呢，他们那个有一个神是甲虫，拜甲虫啊。所以你看见哈、啊，这个古代这个埃及人呢，你如果弟兄姊妹到博物馆里面看看，就埃及人呢，他们这些官员呢，他们常常怎么样呢？戴的都是甲虫的戒指，那个戒指上面都是甲虫啊。他们崇拜这些，敬拜这些昆虫啊。那这个还有呢，他们在埃及呢后来找出来这个偶像里面呢，有一个很大像人形那样的一个甲虫的一个偶像啊。对，他们就是专门拜这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界呢叫这个苍蝇呢啊，或许是甲虫啊，那么进到他们中间去了啊。那这个，并且呢，我们到后面会讲，这里也讲到埃及人呢拜，并且他们呢敬拜太阳啊，他们敬拜太阳，他们呢因为什么？他们相信呢太阳啊是管理这些甲虫的啊。所以呢，当埃及人死的时候呢，在他们的埋葬的仪式里面呢，他们也常常呢，在这个死人身上怎么样呢，放一个甲虫，啊，不知道什么金属做的或金子雕刻的甲虫，放在，所以这是埃及人的迷信，对吧？他们把这个甲虫呢，放在这个死人身上。他说呢，这个放在死人身上有什么好处呢？放在他死人身上就可以除罪，然后这个人就可以上天堂，他们有这么一种的迷信啊，这种的相信。所以呢，我们知道现在神呢在这里差遣这一个苍蝇，成群的苍蝇进到埃及去呢，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击打埃及人的这一方面的迷信。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哈、这个整个的世界呢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在今天人类的社会里面 人就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的迷信。那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啊，在这个邪灵的管制底下啊，那么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要限制神的儿女们的这种的敬拜和生活。我们知道这是仇敌最后的目标，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要非常的要被提醒。那我们知道，这个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即使以色列人没有拜他们的神，对吧？但是呢，埃及人呢叫他们怎么样做苦工啊？叫他们做苦工，就是忙碌到一个地步啊，是叫以色列百姓没有时间想到神，也没有时间可以敬拜神。那我们看看，从古代的埃及一直到今天，我们觉得神的儿女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一直好像都是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中。尤其到今天这个末了的时代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于人的这个管制是越来越严格啊。哦，你在这个世界中做事情呢，你会发现呢，这个世界在我们的时间、精神力量上面的控制是越来越厉害啊。他就是控制到一个地步啊，你一天做10个钟头、8个钟头啊，做12个钟头啊，他都觉得不够啊，忙到一个地步说你从早到晚呢没有时间叫你想到神啊，没有时间呢叫你那么好好的用时间来敬拜神。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也是今天的末了时代的一个兆头啊，神一定要审判这样的光景。所以今天的世界呢，如果他在控制人的事上把神的百姓控制到一个地步，没时间聚会，没时间服侍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里面就要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警惕，神的审判要临到，灾难要临到。因为神绝对不许可他所拣选神的百姓呢全部的时间精力都为这个世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计划。所以当初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神绝不能容许这个邪恶的势力啊，把神的百姓们控制到一个地步，叫他们没有办法啊敬拜神。所以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摩西多次的对法老说什么呢？传递神的话说呢，容我的百姓去侍奉我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神今天对这个世界神所有的一个宣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忙到一个地步，没办法侍奉神，你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进入这种光景的时候，你就晓得下面这个灾难一定要临到啊！所以到启示录，我们晓得末了的时代啊，这个神为什么好像许可这么多的灾难临到人类、临到世界呢？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实在是这个被仇敌的权势所控制的太厉害了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啊，神的这个审判临到呢，就击打这个埃及人背后所有这一些他们所拜的这个神。那神在其实在实行这个审判的时候呢，神是有怜悯的啊，神是实在有怜悯的。所以神在这里哈也说啊，当这个苍蝇成群的来的时候呢，但是呢他说我的百姓要被分别出来，就歌山地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那这一个分别哈，就是说埃及地这边人这边都有苍蝇，那边没有苍蝇，就证实说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天灾，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灾害，这是神的手在这里所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怎么样呢？就什么好叫你们知道我是什么天下的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们，天下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从前常常弟兄们在一起交通啊，有的弟兄们雄心大志要打天下。哎，我说天下是耶和华的，你不能有什么雄心大志打天下，那你的天下啊，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要打天下，对不对？很多人说我们到美国来干什么？啊，
拼，
打拼打天下，要把美国这个地方把它占，不是占下来，就是在美国我要占有一席之地，对不对？啊，哦，我碰见过好几个年轻人跟我这样讲，他们这个到美国来雄心勃勃的啊，我要夺一个 一个 PhD 啊，然后我要发展我的事业啊，我要把美国这片天下打下来。哇，现在这个全世界的人到处都去打天下，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要认识一件事情，天下是属于谁的？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打天下，基督徒不需要什么雄心大志啊。你按照主给你的恩典，忠心啊，你按照你的本分去行事，那就是很好啊，不必有什么这些雄心大志啊。天下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呢，神在这里对法老，因为那个时候法老埃及人就觉得天下是他们，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是当时全世界最强的国啊，这个法老是他们的领袖，是他们的君王，对不对？所以神说怎么样呢？就让好叫你们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啊。他说，然后呢？他说，神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他说明天必有这神迹。弟兄姊妹，我们晓得是当时说明天的时候，就表示一个恩典。就说你现在悔改还来得及啊，对不对？明天才来呢，对不对？不是现在马上就来了啊。所以神做事情是留有余地的，神没有说先讲了马上就事情，神说明天呢，这说明神的怜悯啊。但是我们看见法老王呢，完全不能抓住神给他的机会，他完全不能明白这个神对他的所施行的这个怜悯啊。结果呢，好了，到了这个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哈，成群的苍蝇呢，这个就开始进到这个埃及地啊。哇，这下子这个法老受不了了，赶快把摩西亚伦找来说啊，他你们去吧，他说呢，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祭祀啊，不要跑远，就在歌山地好了，就在这里祭祀神好了。但是呢，摩西说什么这样行呢？本不相宜啊。那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哈，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很自然是这样啊。如果假使今天是把你啊摆在法老王的跟前呢、啊，是古代，你想想看，你是摩西亚伦，你被带到法老王跟前啊，那么你神是要我们神的百姓来侍奉神的，对不对？啊，所以搞了半天，已经经过了几个大审判之后呢，现在法老果然现在什么口开始软了啊。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我们想，哎呀，总是有个机会可以侍奉神了，对不对？我马上说的，好好好，我们就在这里好了，就在这里好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们很可能会这样，对不对？因为当时代的大君王啊，你算什么呢？你什么也不是，对不对？他居然现在可以应许给你，那我们想说，那机会还不抓住吗？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跟随神，在神的旨意上是绝对不能妥协的，没有一点可以妥协。我觉得今天呢，教会在地上有的时候的光景就是什么呢？我们替神妥协，但是神的旨意呢是绝对没有妥协的。所以神说在迦南地敬拜，就必须在迦南地敬拜。你今天呢不能说呢换一个方式啊。我们常常就说，哎，得出点机会，哎呀，好啊，这个，弟兄姊妹们，神说不可以，那就是不可以。我记得哈、啊，我举一个例子啊，在中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上海的教会啊，他们本来要盖一个大的会所，盖个大会所呢，当时那个地很贵啊，结果呢，有一个老姊妹是很好了，她很有钱，她有很大一片地，那么她就对教会人说，她说我这样，我现在啊，把我这一大片地啊，割一半奉献，啊，奉献。不是完全奉献，比方说那片地呢，假如说呢能卖，当时卖10万块钱的话啊，那时候的10万块很大，10万块、啊。他说呢，我只要3万块就好了，啊，那块地啊，当时教会弟兄姊妹都很高兴的，就准备说用3万块买这块地啊。结果后来他的女儿呢跑来了之后呢，对教会里面负责人说，他说啊，我们可以把这地也给你一半。但是你们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呢？就是盖这个会所的时候呢，在那个墙角的地方哈，我们立一个碑，说明呢这是我母亲啊这个奉献。 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呢，你怎么做呢？我们想说那也不要紧嘛，本来就他奉献，对不对啊？那个墙角本来也看不见，对不对？那个地方给他立个碑，但是呢，当时的弟兄们呢，大家感觉是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是凭信心活在神的跟前，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仇敌的诡计，总是要把人的一点的东西带进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在许多基督徒的团体可能就接受，对不对？我看见过好多的这个礼拜堂啊，这个礼拜堂呢，我一坐上去一看，那个椅子背后啊都有一个小铜牌啊，哦，每一排都有一个铜牌，上面都有一个名字在上面啊。就是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呢，会所盖起，礼拜堂盖起来之后呢，大家来奉献椅子，你奉献张椅子的话呢，这个椅子上可以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啊，所以这样大家都很高兴，是吧？我想今天哈，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哈，这一种的妥协是非常容易的啊。我们要晓得神的旨意是绝对的，神怎样说我们就应该怎样跟随，这才是侍奉人的基本态度。如果今天呢，我们为着这个人情世故呢，为着一些情况有妥协的话呢，我们晓得那个会带来极大的灾害。感谢神，摩西是忠心侍奉神的仆人，所以摩西对法老怎么说呢？他说这样行怎么样，本不相宜啊。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如果将来碰见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说这样行本不相宜，这个本不相宜，是这个根本是不、完全不可以放在一起。他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呢，所厌恶的祭司，他说我们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呢，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哈，埃及人呢，他们不杀生的，所以呢，这个祭司耶和华呢，又宰牛又杀羊的哈，这个埃及人就很厌恶啊，所以呢，他们不能接受这个，所以呢，摩西才跟他讲说，你让我们到旷野走三天的路程吧，啊，这个埃及人也闻不到血腥味了，那么呢，我们就在那边祭祀好了。所以当初呢，他们所以讲这个要走三天的路程的意思就是这样啊。那后来呢，法老就说呢，好了，我容你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这法老说啊，你不要走太远，不要走太远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祭祀完了，我还可以把你再抓回来，对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哈、啊，你跟仇敌啊，你千万不要妥协，讨价还价。撒旦的工作就是讨价还价，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的侍奉上啊，碰见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点啊。有许多时候你要服侍，因为侍奉神哈、啊，你就得要绝对啊。我们常常是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我们这个讨价还价就是法老了，对吧？所以仇敌在我们里面呢，今天我们知道法老王呢不是坐在世界的哪一个宝座上面，这个法老王坐在哪里啊？坐在我们肉体的宝座上面啊。所以你今天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呢，你要不要听法老王的？你看看我们有的时候跟主在主的侍奉是不是常常讨价还价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讨价还价。所以这个是哈，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在经历上面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呢，好了，摩西说我出去求耶和华，这成群的苍蝇明天就离开法老，离开他的臣服。他说呢，法老呢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所以摩西也现在比较刚强啊。现在我们看看弟兄姊妹们，本来这个摩西是不敢去见法老王的，对不对啊？现在呢，这两方面，这个法老的气势是越来越低，这个摩西的气势是越来越高了，所以现在摩西变得敢讲话了。他对法老说，你不可以再行诡诈了啊，不能骗了。所以结果摩西离开法老去求神，神就叫什么成群的苍蝇离开。结果呢，他说这一次法老怎么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 所以呢，这里哈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跟随神啊，在侍奉上面呢，你所走的路不如你所想象的这么简单啊。仇敌说千方百计的啊，在这里那么要拦阻我们，要不然就是阴心，要不然就是在这里跟你这么讨价还价啊，那么左减右减的，就是要把你的服饰弄得变得不成样子，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工作啊。那这就是神呢在埃及所行的第四个大审判，一个苍蝇的灾临到了。然后现在我们进到第九章里面呢，看见第五个灾。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七节，好吧？第一节到第七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读一下哈。那么弟兄们先来。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这里是第五个灾害啊。这第五，我们知道前面那个，其实这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神所临到的埃及这些灾害，时间都很短啊，可见神有怜悯。然后前面那个苍蝇灾呢，这个两天就过去了啊。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瘟疫的灾也是一样啊，神并没有叫他们很久，但是这个瘟疫的灾很厉害，来得非常的厉害啊。那我们觉得人哈，自从堕落之后，人实在是很愚昧啊。这个牲畜啊，这些畜生呢，这些啊，其实是比人呢低得多了，对不对啊？但是呢，你看呢，不仅是埃及人，各民各族各方都有人在什么拜这个牲畜啊，这个牛啊，啊，这个羊啊，这些通通变成神了，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欺骗的工作。哎，中国人也拜牛啊，这个。我曾经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知道有很多台湾人都不吃牛肉的，这个对比过进入神，这个像这个今天这个印度人的拜牛，中国人呢很奇怪，有很多的这些动物啊，都是中国人敬拜的对象，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埃及也是一样啊。并且呢，当年呢，我们知道在那个农业社会里面啊，埃及人最大的一个骄傲就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牲畜非常的多啊，这是当时埃及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骄傲啊。但是呢，埃及人呢，他们呢拜牛拜羊啊，哎，这些通通拜，并且他们中间有些神呢，有些。这些牛都有名字的啊，羊也有名字的，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去知道它。那最这个奇妙就是他们呢拜一个什么东西呢？拜一个白牛，白颜色的牛啊，这是他们呢这个埃及人呢觉得这个牛啊，那是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神祇啊，所以每次有一只白色的牛生出来的时候呢，哇，他们就把它捧作是偶像。所以等到这个白牛死的时候呢，他们就给他做个特别大的棺材，石头的棺材啊，然后把它供在那个庙里面啊。所以后来呢，他们这个考古学家呢，就考古的时候在埃及挖出好几个这个白牛的这个石棺啊，这个里面都是敬拜这个牛啊。并且呢，等到这个牛死了以后啊，他们如果再在一个地方找到一个白牛啊，哇，这些他们的。这些埃及的祭司们就非常的高兴，他说啊，我们的牛啊复活了，你看看他们这个当时就有这么一种的迷信啊。所以我们人呢，实在堕落之后，真是被魔鬼所玩弄啊，人实在是十分的可怜。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神的就击打埃及人他们以为骄傲他们拥有的这许多的牛羊牛群羊群。 所以不过呢，神呢事先警告他们啊，在开头神吩咐摩西去进去对法老说啊，你要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说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人就强留的话呢，啊，那么下面呢就有什么呢？就有一个瘟疫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马啊、驴啊、骆驼啊、牛群、羊群呢、啊，必有重重的瘟疫。这里讲不是普通的瘟疫啊，就是这一下之间就死得差不多光光的这样啊。嗯，那之前呢，他把这个呢跟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牲畜分开来啊，所以这显明是神的手啊，这不是一个天灾啊，不是一个天灾，这是神的手。那我们也想着今天这个地上哈、啊，虽然好像现在科学比较发达，但是瘟疫还是到处流行啊。我前不久在报上看见哈、啊，有一个这个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医生呢，他就警告这个世界，他说啊，今天世界上面呢，还有1000亿种的这个1亿种的这种的病毒啊，是我们人还不太明了的，还不太能控制的。就说哪一天其中只要有一个发出来的话呢，那就会造成不知道多少的伤亡。现在有1亿种啊，哎呀，我看不得了啊，这个。所以你晓得这个瘟疫不是今天人所能控制的，对吧？像我们现在大家这个都很头痛，这个 SARS， 这两天美国中西部又出现瘟疫了啊，出现一种特别的瘟疫，就叫什么？不是牛痘，狗猴痘，猴子传染这种像牛痘一样的东西出来，已经出来有好十几个人就开始得着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人类活在这个地上哈、啊，这个是活在这个好像这个细菌的这个控制底下一样啊。所以呢，那一个科学家讲说呢，他把人呢形容成什么？人是病毒的食物，我们变成病毒的食物了。啊，真可怕！像这个 SARS 病毒一进来之后呢，你整个肺变成纤维化，到最后像一大片的这个塑胶样，你看这个东西真是可怕啊！所以我们晓得瘟疫是可怕的东西，但是我们感谢神在这里啊，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这一切都怎样管理在神的手中啊，神可以使用瘟疫，就表示什么？神可以管理瘟疫啊，神是全能的神，是管理一切的神。所以这里呢，神也是告诉他们第二天要行事，对不对？结果第二天呢，这个好了，这些瘟疫呢就通通死了，埃及人的瘟疫都死了啊。这个法老啊，还特别打发个人呢到这个以色列人家去看一看，结果一看呢，那边的瘟疫都没死，那么他就知道心里有数，他知道这是神的手啊，这不是这个普通流行的所谓的瘟疫啊。所以他们那边连一个也没有死，但是圣经记载说什么呢？即使这个瘟疫来到的时候怎么样，法老的新人就是固执，不容百姓去。我们晓得你像在远东现在这个瘟疫流行啊，哎，那个拜偶像的人照样拜啊，并且他们不仅拜啊，他们开大会在那里来做法事，要阻止这个瘟疫，这真是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想今天人呢，这个今天跟古时候是差不多的，也是十分的固执的。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法老固执，不容许他们去。那过了这个灾呢，神的百姓并没有得到释放。那么下面又接着另外一个灾来，我们从第九章的第八节读到21节，其实是下一个灾祸啊。那么这里呢，第六个灾祸，其实是第八节到十二节这里啊，讲到这里有这个长疮，并且是一种起泡的疮，不晓得是不是那个疱疹的，这里为什么哈、啊、神在这里要让这么一个灾祸临到埃及呢？因为我们知道啊，埃及人呢，他们呢，因为有尼罗河的缘故啊，所以埃及人非常注重这个清洁，尤其是他们呢，那些在庙里面呢当祭司的人呢，他们是更是注重这个清洁，因 因为他们有一个思想说什么呢，他们要从头到脚啊弄得干干净净的话呢就讨神的欢喜啊。所以在那里哈、啊、这个他们这些祭司啊都穿着那个最洁白的衣服。为什么能穿洁白的衣服呢？因为他们非常的富有，在埃及、啊、除了法老王之外，就是这些祭司们最有钱的。他们呢对这个法老王说啊，如果你捐献多少钱在庙里面的话呢，那么神就会赐福给你。那跟今天这个差不多啊，跟今天这个拜偶像人的思想差不多。所以他们那里的那个法老王就每年都捐献大批的这个钱财啊，给这些庙里面的祭司。所以这些庙里面的祭司们呢就穿得非常的华丽啊，他们呢这个穿洁白的这个细麻衣啊，真的是啊，嗯，并且呢，他们呢白天呢沐浴两次，嗯，那晚上呢又沐浴两次，哎，然后呢要把这个头发呢这个弄得整整齐齐的，这个胡须也剃得干干净净。你看这个埃及的这些图画啊，你有看见他们埃及人呢在这方面真是非常的注重啊，他们讲究的不得了。他们说我们这样的洁净呢，从头顶到脚掌我们都洁净，所以我们特别蒙神的悦纳，嗯，蒙他们的神啊，所以他们自以为洁净。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的神呢所注重的不是人外表的洁净，是注重内里的洁净，对不对？所以神就在这里特别来一个审判啊，审判就怎么样呢，哎，你们自以为很干净嘛，叫你长疮，哎哎，你看，叫你长了个起泡的疮啊，我们知道这个起泡的疮特别痛啊，你看我们中国人就是长这个疱疹啊，中国人有一种疱疹叫蛇，对不对？沿着身体会长一圈，痛得不得了，所以这不是光长疮，是非常的痛啊，起泡的疮很痛的。那这个疮是怎么来的呢？那神就叫什么摩西亚伦说什么，你们取几捧炉灰啊。把这个灰也扬起来，把这个灰扬起来。所以有的读经的人说呢，为什么这里有炉灰呢？就说呢，也可能有点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啊，生活像生活在火炉里面一样啊，所以这个埃及的大火炉啊，在烤神的百姓，所以神就用这个炉灰啊。那个炉灰，当然，这也是一种解释，不一定完全是他原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灰呢，在全地变作尘土，然后在人身上、牲畜身上，这种成了起泡的疮。这个变尘土这个东西就可怕啊！哎，这一变尘土的话呢，就是这个到处都是了，对不对？哎，你逃脱不了。哇！结果呢，这个起泡的疮啊，这个。圣经说什么？那个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呢站立不住啊！为什么站立不住呢？这些在庙里面的这些祭司们呢，拜假神的人，他们自以为他们很洁净，对不对？结果呢，神就叫那个疮啊长到他那个膝盖和这个腿上面，所以他们呢站都没办法站起来啊！看到摩西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你看，嗯嗯，所以神呢特别对他们有一个审判啊，所以呢，告诉我们说，这个邪术啊，终究是在神的跟前呢，是没有办法能够站立。但是这个疮呢，有没有达到那个果效呢？我们看见啊，人就是没有，因为什么呢？法老的心人就是刚硬，完全不听他们。所以呢，神就开始有第七个灾祸临到他。那这个第七个灾祸啊，我们从第十三节读起，读到末了。这里呢，我们看见哈、啊，神开始用那个冰雹灾啊，来这个击打埃及。不过这里呢，这个灾其实只有一天，跟前面那个疮灾一样，只有一天啊。那这里又是讲到哈、啊，这个摩西清早起来了，就站在这个法老的跟前。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基督徒属灵的征战是从清早就开始啊，所以一大早起来就好好的祷告主啊，一天你都要面对这个世界的王了，所以要求主特别赐给我们有恩典，有力量啊。那个 同样的在这里宣告说呢，神要对法老说，就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说这一次这个灾难临到你的时候啊，就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什么意思呢？就说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神来比的。你如果拿地上任何东西跟神来比的话呢，这个都是犯罪啊，都是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心中也是这样，我们心中要尊耶和华为圣，尊主为圣啊，弟兄姊妹们。意思说什么是圣呢？ Holy 的意思就是什么？ Holy 的对面就是 common， 就是一普通啊。所以呢，我们不能把这个通俗的东西跟神摆在一起。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上也是一样，你不能把这个世界的俗气的东西也搬到教会的侍奉上面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越到今天这个时代哈，这些世俗的东西也进入教会的越来越多，很多俗气的东西都进来了啊。比方说你在诗歌的敬拜上一样，那些什么 rock and roll 啊，什么什么什么 heavy metal 的这些东西，这些音乐通通进到神的百姓中间来了，对不对啊？啊，你有时候参加那个聚会啊，你都不觉得是聚会，你好像是参加那个什么什么他们这个什么流行歌曲的演唱会一样的啊。又蹦又跳啊，这个啊，你完全不觉得像聚会啊。像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啊，那前面一个钟头啊，听到最后我忘记，我以为自己在参加音乐会了。因为什么呢？他那个钢琴演奏又交响乐团，那还不是用通俗的音乐啊，交响乐团搞了一整个钟头，你觉得你好像参加个音乐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啊拿到这个神的敬拜和侍奉的里面来啊。所以呢，神在这里呢，这是再对法老说，也是对这个世界宣告说啊，神是不一样的，你没有像我的。所以他神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们的话，你们早就在地上都除灭了，是吧？前面那个瘟疫只不过一天呢，不得了，那个所有的这些人都受不了了啊。如果是多几天的话，那就是更是不得了。所以神有怜悯啊。他说我其实神所以叫你存立的话，就是要显现神的大能的，叫神的名传遍天下。他说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我们知道这个话是神借着摩西讲的，不是神直接讲的，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啊，在摩西的里面啊，这个灵啊越来怎么样越强啊，这个叫里面的人呢越来越刚强。所以侍奉主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外面的人越来越强，是里面的人越来越强啊。你们看见现在摩西啊一次比一次刚强啊，灵里面的光景越来越刚强，讲的话对这个法老讲的话越来越厉害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神的手在这里啊带领他。他说这个，他又说明天啊还是给他机会，他就叫重大的这个冰雹从天上降下来。他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那我们知道这个降冰雹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他们住在这个中西部的人呢，常常有时候经历这个东西。我记得好多年前呢，我们像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的这个弟弟买了一部车。哎，车子我觉得奇怪，我说那个车怎么搞的？怎么坑坑洞洞像麻子似的？你怎么这个车变麻子了呢？他说我这个车就在 Denver 那个地方哈，因为有一天呢下冰雹，他来不及啊，这个车子开到车库里去啊。哇，我说这么厉害啊，这个冰雹下来打的那个整个车顶啊和那个前面那个后上面都像麻子一样的这样子。不过他卖得很便宜，说过来我们也买过来，就开了一段时间啊。那个麻子车车性能很好的，车子是麻子的。那他后来我有一次看报纸哈，这个他们这个造出来这个在 Denver 那边下那个冰雹啊，那个冰雹一来说，这些人坐车子都跑到那个 freeway 那个桥底下去躲啊。有一次我看见那个照相照出来，那个冰雹这么大个，你们看过这么大个？哇！哎呀，我们也没看过这么大的，我们西雅图有时候也有，对不对？那么掉下来像黄豆一样的，那个哗啦哗啦的，那这么大一个，所以那一天呢，我看在埃及掉下来的恐怕也是这什么这么大个啊。但是弟兄姊妹们， 到了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将来的那个灾难来到的时候啊，那个从天上掉下来这个报纸更不得了啊，按照今天的人的这个度量衡来算的话呢，一个是90斤啊，一个报纸90斤，你到哪里去躲了？你除非躲到钢筋水泥的房子里啊，像这种房子被打穿的呀，90斤的东西从高空掉下来的不得了啊，所以将来这个报纸下来的时候那更是可怕，所以这些灾难一临到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啊，不知道死多少人。所以当初这个埃及这个神在这里审判他们了，用这个冰雹打审判他们。他说比较重大的冰雹降下，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降冰雹啊。所有在外面的人都被打死啊，那就说那个冰雹的分量还好怎么样？就躲在屋子里面的人呢，这个房子还撑得住啊。所以他这个。一宣告之后呢，这一回哈，法老是刚硬的，但是他的臣仆中间有人都害怕了，所以他那个臣仆中间有些人呢，赶快把那个奴隶啊，把那牲畜都叫到家里面来了啊。他们但幸好他们也敬畏神的心，所以他们怎么样，还蒙神的怜悯。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如果不信主的人呢，他对神有点敬畏的心哈。怕神的话呢，还是蒙保守，就是怕的那些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些啊，但不把耶和华的话放在心上啊。好，你不相信神的话吗？那下面你是遭遇的就悲惨。所以呢，那个结果呢，奴仆牲畜在田里都被打死了，并且呢，这个田间怎么样？还有这些菜蔬啊，也都被打坏了。哎，这个摩西伸杖的时候，他说这个不仅呢。这个下暴才大雷啊，还有火，电火闪在地上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那时候住在台湾啊，台中，我看过那个落雷啊，我们台湾人讲那个落雷很可怕啊。有一次那个雷啊落到我们家院子里面了，哇，那一阵的闪亮啊，不得了，好像怕嘛，这个很惊人，非常惊人。所以他在这里呢，这个电火打到地上的时候呢，冒火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声势非常的惊人啊，并且整个埃及地是这样啊，真的非常可怕。所以那是他说的暴雨火掺杂，甚是厉害。圣经的话都是讲甚是厉害，那埃及成国以来遍地都没有这样，所以呢树木也打烂了，结果呢唯独怎么样，以色列住的歌山地没有啊，也没冰雹，所以这个法老这一下子啊，这个被打到这个气焰整个没有了啊，所以他就招了这个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啊我犯了罪，他承认犯罪啊，认罪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他说这个雷轰和冰雹已经够了啊，你赶快求耶和华这个不要停止吧哈啊，他说就容你们去了，不再留住你们啊。那摩西对他说呢，是啊，我一出城我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啊，但是怎么样，要叫你知道啊，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你不要以为你法老王有什么了不起啊，你以为全地都是你的，不是的，全地是属于什么？属耶和华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的光景啊，他的体灵越来越刚强啊，并且他说什么？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所以他很清楚法老说这段话呢是言不由衷的了啊，不是真正的惧怕神，说摩西里面也很清楚。他说下面记载说，那时他这个麻和大麦被包打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出水，麻也开了花。这里特别讲说啊，这个冰雹啊，专门对付那个麻和那个大麦啊。然后呢下面什么小麦和粗麦没有成长，这个粗麦有人也把它翻译说是米啊，麦和米没有被打完。那其实是这里这个粗麦哈，它是其实是讲到一种啊，在这个艰苦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比较能长，所以它被称作粗麦啊，它 他能耐得起这个不好的这个环境、啊、所以他们有人呢从这个埃及人的那个棺木里面呢、发现有的棺木里面有些出卖在里面啊，放几千年了，这个出卖在里面的。那这里哈有点什么意思呢哈？我们晓得这个麻是埃及人呢用来做这个细麻衣的，埃及的那个麻特别出名啊，所以当初呢这是全世界那个在当时的世界大家都这个知道埃及的麻是最好，所以很多人到埃及来买这个麻。那他们呢也用这个麻呢做衣服啊，所以这个麻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是他们埃及的一个骄傲。所以我们刚刚讲，特别他们的祭司们呢都穿细麻衣啊，穿着这个洁白的细麻衣。那个细麻衣啊，到夏天的时候很凉爽。我前两天哈、啊、在路上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不晓得是印度来的是埃及人啊，那个脸都黑黑的。我就看他穿了一身的这个洁白的这个长袍子啊，很凉爽的，非常凉爽，走起来会带风的，穿在身上很舒服。所以当初啊，这个埃及人这个麻是他们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商品，所以神在这里给他们一个极大。当然这些东西里面背后都有一些关于拜偶像这些东西有关的。所以呢刚刚吐穗刚刚开花就打了自己并没希望，所以摩西出去之后呢就为着他们祷告，结果呢这个雷啊暴止住了，也不下雨了。圣经记载什么呢？法老就怎么样，越发犯罪。结果呢不仅他刚硬了，他和他的臣仆都是刚毅，这一下子啊，他这个埃及人呢变得是更是不能容许以色列百姓出去了。他说呢，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在这里第七个灾害啊，神呢这个借这个冰雹在这里这个。击打埃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今天讲到第七个灾啊。那我们再次稍微重复一下，神为什么要击打这个埃及呢？因为呢埃及整个的国家都被邪恶的势力所控制，神击打埃及人最重要的目的是击打那个背后控制他们的力量。因为呢这些邪恶的势力呢偶像呢控制埃及，埃及人呢就怎么样控制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呢在埃及人的这个铁额的这个管理底下，绝对不容许他们走，不仅不容许他们走，并且叫他们做苦工啊。那我们晓得因为什么呢？埃及人背后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啊是不容许神的百姓去侍奉神的。我想这个啊是很清楚的一幅图画，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正是这样，这个世界的王啊，这个控制全世界的这个恶者，他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这个世界上的人啊，然后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控制神的百姓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总是跟神作对，又站在仇敌的那一面啊。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特别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怜悯。但是呢一方面来讲，很多时候我们身不由己的被这个世界所控制啊。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眷顾我们，神知道我们的情况。那我们也求主使我们侍奉主的心愿不减退啊，愿我们能像摩西跟亚伦一样，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全能啊，经历神的保护，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君王啊，我们能够有刚强的灵，不妥协的灵。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
使我们低头向你敬拜。
是。
普天之下没有像我们的神的。
阿门。
你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你的名是独一的。你是独一的主。你是创造的神。所有的被造之物都应当向你下拜。
阿门。
我们的主，感谢你。你把恩典、把怜悯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仇敌的手，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虽然在仇敌所管辖的世界中，但是神是我们的保护。我们不被世界的王所辖制。因为我们已经借着基督得主的自由，得主的释放。我们感谢你，愿我们能够珍惜你所给我们这样的身份和地位，在地上在这属灵的征战中靠着你得胜，把仇敌，把他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通通在你的名下将他击打，使他败坏，让更多的人能够脱离仇敌黑暗的国度，进到我们神爱子光明的国里。主啊，在这里，在你这里，实在是有福的。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在埃及的那段日子，实在是充满了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愁烦，我们在那里是做奴仆的，但是我们今天脱离了奴仆的恶，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你，绝不受他的辖制。无论世界怎样给我们好处，给我们名利，我们都拒绝他。我们要向我们的神忠诚，你要更上世界上更多的人都来依靠你，从你这里得祝福，能早早的脱离撒旦和他黑暗的权势。接着今天所读的这些圣经，真是来学习成为忠心侍奉你的人。在这个黑暗世部的国度中，让我们来宣告，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神，所有万有都应当俯伏向你敬拜，因为地和其上的一切都属耶和华，都应当归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感谢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交通，也让这些话、这些原则、这些信心能够成长在我们的里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啊，当世人不认识你的时候，愿我们这些蒙救赎回来的百姓对你能有真实的敬畏。
阿门。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独一无二的神。
阿门。
天下没有可以与我们的神相比的。
阿门。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啊，
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是为着你自己的荣耀。
阿门。
你要叫我们成为侍奉你的人。愿我们在地上，在今天这个艰难的时代、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多多把你所要的侍奉献给你。
阿门。
虽然仇敌千方百计的在这里拦阻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事物要叫我们妥协，但愿主因着你话语的光，主你引导我们，并且我们相信你的全能，叫我们能绝对的站在主的这一面。亲爱的，我们感谢你，愿你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身上都得荣耀。今天撒旦不能控制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完全没有主权，因为我们已经是蒙救赎，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知道今天你必看顾保守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的控制底下，有很多的人时间、精神、体力都被消耗，但是主你连续我们，主，当我们有一点心愿，愿意跟随你、侍奉你的时候，主，你总是在环境中兴起你的作为，你要叫我们得释放。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他一定为我们行事。但愿主让我们能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活在你的跟前。主啊，让我们一生的年日不消耗在这个虚无的事情上，让我们的精神体力不被仇敌所得着。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怎样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今天也照样拯救你的教会脱离今天这个世界。主，我们从深处把敬拜感谢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 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